都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跟我一样有过那个焦虑跟惧怕。好，我今天专就这两点来分享我那个怎么样得胜焦虑跟惧怕我自己的经历。也许跟你的不太一样，也许你焦虑的跟我焦虑的事情不一样，然后你惧怕的事情跟惧怕的人跟我的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趁着有今日彼此勉励。好，我就要提到那个焦虑。我先提到焦虑，就是我在大概92年的时候呢，89年的时候就好像被更新，然后就好像很火热追求主啊，然后也很乐意服侍，就很忙。然后我有两个小孩，那时候很小很小，那我就很忙，这样忙了差不多有5年。他在94年的时候呢，我就得一个焦虑症。我自己怎么知道呢？因为我有一天我发现哈，我非常的紧张。哦，我想到我那一天我就是我要送我的小孩去好像一个考试，弹琴考试，我紧张到我坐在那个椅子上非常的不安息。然后来这个症状呢持续很久，到影响到晚上睡眠。后来我就去看医生，我的医生就跟我说，你是得到那个 anxiety， 就是焦虑症。那焦虑症呢，他就建议我说，你要常常带一个那个 paper bag， 就是那个装那个三明治的那个纸袋。他说你只要平常就放在你皮包里，那你一焦虑你就把它拿起来深呼吸。他说这样哈，就会释放一些。他就教我这样，所以我就常常又有个 paper bag 在我的车子旁边啊。那我如果开车，特别是焦虑症的人哈，我的那个症状是对时间特别的，就是说如果我跟人家约好6点，那我5点我一看我一定会迟到的，那我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焦虑，非常不安息，这样子就会好像要昏倒这样，非常的不安息。那我可是那时候呢，我还没有操练等候主。好，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那时候3年前我就回到台湾，有一次我的大学同学说要请我吃饭，他说在6点半在台北火车站一个餐厅，我忘了哈。那我因为台北不熟哈，我是住在南部的，然后我一看，他说6点半要请我吃饭，我一看6点20，然后我还在公车站，我不知道台北车站是往这边还是往那边，我就焦虑起来，就非常焦虑，焦虑到呢，我好像我在那个等车的那个站，我觉得我快要昏倒，我就在里面一直呼求主哈，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因为我找不到半部车，公车都是满满的，然后计程车也都满满，结果呢，等我那时候呢也是主怜悯我，因为我还没有操练等候主。还不懂得那个安息的那个重要，还不懂得那安息的宝贵，所以呢，可是我还懂得说，一直来回到里面，我就说主啊，你帮助我，就这样，好像快要昏倒，可是就这样定睛一看，哎，一部计程车就停在我前面，然后呢，那个红灯很久，那主就感动我说，你去问他，那他里面载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我要去车站哈，不知道哪一边，他说，我说我可以坐你里面的车，那真的是神蒙，这是神呢，让我在他眼中蒙那个乘客说可以啦，他说平常司机是不愿意说再找一个半途找一个。因为那个红灯停太久了，他就说让我坐上去。后来我就发现说就说我在这种紧要关头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安息，那个焦虑症的症状就是这样子的，好像要漫步我全人哈，漫步我全人这样。后来等到来到西安堂，我学习就是等候主的宝贵，我自己是越来越尝到，特别是去年年底我回到台湾，我越来越尝到等候主。然后呢，那里面的安息，好，因为我看那本有一本书，他说平安在权柄之前，安息在能力之前，好，所以你要有能力，一定要有平安在里面。那我记得今年呢，我自己觉得那个焦虑症，那个是要遇到事情你才会知道，你平常如果好好的日子，你不会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焦虑症，但如果有遇到一件事之后，你那个焦虑，你自己会知道是一种 sick， 那不是一般人的，那说好像你是一种疾病。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个人他一天要吃7片药来治那个焦虑症。好，那我自己知道，医生也跟我讲说，我可以给你开药，可是那个药变成你要定期的吃，变成好像安眠药一样，你要天天依靠这个药物。可是我说我不愿意，好，所以在今年 去年年底我们回台湾也是遇到，就是哇，我们行李很多，然后就找不到计程车要载我们去那个很短的地方。那我弟兄就着急了，他说啊，一定要两步啊，就很着急。那我心里想，我方向都不清楚，这里是要去哪里哈？我说不会的，我就觉得那个安息的能力能够在里面，好，就算发挥那个作用，我就等候主，就是依靠神，就站着说，我说不会的，我说一定可以找到，就一部车就停下来，愿意不但愿意载我们，而且还是一个那个义警哈，就是一个正直的一个计程车司机。那我自己觉得说，在那个操练那个等候主的时候，对这个anxiety 实在是非常有帮助。好，我自己是尝到说，那种我遇到事情那种变化，那种自己心里面心灵战场的那个得胜的滋味，我真的可以尝到。那那个惧怕呢？惧怕就是上次我讲到说，有一次我在公司唱诗歌，那结果呢，好像那次神好像在管教我，就掐住我脖子，然后就后来我就唱了这样，就唱完就这样很不顺畅。后来 Kelly 呢，她要结婚，她就说打电话说叫我独唱。那我真的那时候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们的思想的引垒里面有一个引垒，就是经验的引垒，就是你的 experience bad experience 你的坏的经验。那我就一直想到说，我如果去 Kelly 的婚礼，然后我在那边，然后我忘了唱要开始唱，我忘了唱，然后我就糟糕，把她所有婚礼搞砸了。就我每天就在就那个经历的那经验的引垒一直侵透我，然后我就非常害怕，然后我又想到说又不幸的引垒，就觉得说好像主师是借这个机会又要再管教我，叫我在众人面前出丑，好叫我更谦卑。那我就好像惧怕啊，我就惧怕，而且那个惧怕是因为后来有人跟我说，Esther 你们去唱都不怕，就是我是怕的一阵一阵的怕。后来到那天要 rehearsal， 他就叫我们七点去结果我六点半，因为我怕找不到路，我就六点半就去，一去都没有人，我就在 parking lot， 我就安息在主面前。因为我现在学会一个征战的秘诀，就是说你先不要一进来就奉耶稣名，咔咔咔就大声这样，然后就是这样很不安息。我真的可以阿门那个作者说平安在能力之前，一定是要安息在能力之前，能就是平安在权柄之前，安息在能力之前。我真的非常阿门，我就坐在那边，我就说我就先等候主。我说主啊，我很害怕，怎么办我说主啊，你要修理我，下次再修理我你这次一定要让 Kelly 跟 Chris 他们就这么结一次婚，你真的，我说你真的要怜悯我，就让我。至少就说你不要掐住我的脖子，我跟主讲，我说主你真要怜悯我。然后我就这样安息就等候主，跟把我的苦情跟他讲，跟我的主讲。讲完了以后呢，我就安静在等候他，说主就感动我说起来征战，那是一个惧怕的灵浸透你。因为我听过一个 Jack Deal 他讲过，他说所有心理学的名词都是一个灵，惧怕嫉妒仇恨苦毒，他说都是一个灵。那我这些话就回到我脑海，我就说对，他就逐字说你起来征战。我就坐在车上，那因为他跟他都没有人，我就很大声，我说我奉耶稣基督，那惧怕的人你对去离开我不需要你我就这样大声的这样子征战。真的，结果我讲可能你们有些人不像，我是真的有些呕吐我说因为好像一口气就出来，就这样我就呕吐的很厉害，就呕吐没有东西，可是就好像一个惧怕的灵就这样呕吐出来，这样呕吐出来以后，我那天看到他们弟兄，我还是我会害怕，我就让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怕，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这里面那个征战已经到了，就是说征战了这样。后来感谢主就一直在神面前小心的悔改想说有没有不对的这样子。我怕，我真的很怕主他常常要修理我们，他都是当场让你我就一直每天保守在主的爱里面，然后小心悔改认罪，然后就，所以我感谢主那个惧怕的灵实在是一个，所以如果有惧怕临到你，不要就让它浸透你，不要让它就好像控制你，你就要起来先认罪，先悔改，先保在神面前有个无畏清洁的良心，然后你在主的爱里面然后在主的平安里面驱除那个惧怕的灵最后我以一句那个经文，他说 在约翰一书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二者也无法害我们。好，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常常悔改警醒，在主的面前不容任何的焦虑惧怕临到我们的话，二者没有办法伤害我们的。感谢主。
感谢主。下个礼拜弟兄姊妹还可以再来做见证，你在思想的征战这方面你怎么样靠着主得胜。好，那我们不只要这个赶走好那个惧怕失败的灵，好，我们也要赶走那个惧怕被主修理的灵。啊，常常知道神，其实只要我们常常谦卑下来，神不是那么喜欢修理我们的。好，那所以最好快一点，常常低下低下，神就不会让公众当中修理我们。好，很多时候的修理都是一个人常常看别人不顺眼，好，然后轻看别人，好，对别人批评论断，好，所以该他上场的呢，主就修理他。好，那个秦牧师有一次不是做见证吗，对不对？哈，他就会觉得他怎么这样讲到这样啊，哈，然后他怎么讲到这样讲呢，哈，好，结果后来主就说该你了，他一上台他就什么都讲不出来了。好，那这个我们要去留意，特别是我们里面那个被别人的批评论断，那都是一个高傲的灵，那种神特别会修理。好像有一位基督徒，那他呢，他就有一个，他对有一个牧师哦，有一个牧师讲的道哦，他就常常会拿他所讲的道其中的一句话呢拿来取笑，哈、哦，他觉得你看他怎么这样讲呢，哈、哦，就觉得不以为然呐、啊，拿来取笑这样子哈、哦，那当然因为这个基督徒呢，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那他觉得那个牧师呢，那个牧师常常都攻击圣灵充满，好、哦、所以他就会很不以为然、哦、就会这样来觉得他讲的话这样很没有道理，然后取笑这样。那有一天在他亲近神的时候，主耶稣就把那个牧师的脸啊、哦就这样显在他的面前，然后主说他是为我不顾性命的，主说他是为我不顾性命的，所以你要批评什么呢，对不对？也许他讲得到，也许他的攻击有一些不太对，但是他是为我不顾性命的。哎呀，这个基督徒就很羞愧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他从此再也不敢批评那个牧师一句话。那但是呢，批评论断的灵呢，在一个人身上是很强的阴累，那是从小很多时候一点一点一直累积起来。我上个礼拜有讲过，所有那些阴累，就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个罪，我们不知道那些是很，就像刚刚所讲的那些猜疑呀、啊、嫉妒啊、哈、增进啊、哈、不信啊、哈、恶毒啊、哈、怀那这些，那些都是个你跟仇敌的性格很相同的。那你刚开始很可能只是小时候因为背景形成，你会有这种猜疑的性格。好，特别是小时候，如果家里呢，你常常听到你父母在那埋怨说你的大伯哈、哦、怎么样欺负我们家哈、哦，或者你的什么阿姨哈、哦、怎么样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欺骗了我们的家哈、哦，好或者瞧不起我们哈、哦、等等的哈、哦，反正你小时候如果你听到你父母常常有一些埋怨的话哈、哦、或者你们家确实遭到一些变故哈、哦、一些伤害，那这种有时候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都抹上一些灰色的思想，哈、哦，以至于他对别人就很容易怀疑，哈、哦，他是不是又要害我，哈、哦，或者是他是不是瞧不起我。就会有这些思想。好，那 另外呢，有时候也许是他在母腹里面，好，那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就已经很不快乐。好，也许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怀孕已经是很痛苦的过程了，偏偏先生又有外遇。好，那他变成整个心理呢，都注视着他先生跟那个女的啊，哦，那个女的那个狐狸精啊，又这样这样，哦，所以他整个就是，然后就怕他先生要遗弃他，好，等等的，好，然后自己怀孕又变丑了，哦，以后怎么样怎样，所以他太多的这个焦虑啊，猜疑，以至于他那个孩子在他的母腹里面就已经很没有安全感。好，或者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她根本就很不希望怀孕，哦，这时候根本不适合有孩子，可是偏偏怀孕了，那妈妈有很多的埋怨、不满、不平，哦，那一直很希望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多好，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多好，哦，就这些都使那个婴儿在母腹里面就没有安定、没有安全感，哦，以至于他，你看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惊吓，好，然后呢，很没有安全感，很怕人家就是讨厌他，不要他，好，那但是神是公平的，不管你在母腹里面，你在小时候背景是怎么样，我发现我服侍主这18、19年来，我发现所有小时候受过伤害的这些人，神都特别的靠近这些人，你知道吗？神特别大的恩典来要临到这些人身上。问题是这样的人呢，常常是关锁着心门，不让神的恩典临到他，因为他继续的猜疑，继续的不信，啊，继续的怨恨，啊，以至于让神的恩典没办法临到他身上。这样的，我发现神就是这么公平。他知道你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生在一个怎么样不健全的家庭，神的爱恩典都特别特别要临到这样的人上，无论是身体的残缺、心灵的残缺，神有特别的恩典为这样的人存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要特别的一直说，主，我知道你特别爱我，我要更敞开心来接受你的爱，我知道你特别的恩典为我，特别的爱我。那这些征战的过程呢，常常是你要有一个认定，知道说我要脱离这个营垒。好，除非一个人呢，就是承认自己的确需要释放，否则呢，他永远都没有办法从那个那么强的营垒里面得到自由。就是你第一个需要先认识，我需要释放。我有营垒，所以当神显明出你里面有仇敌的工作，有一些营垒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去遮掩、去保护。上次我跟大家介绍那个三重战场，好，那个作者呢，他就是特别的讲到，他说，我们为了遮掩自己的诸般罪所耗费的心神精力，正是建造营垒的最佳材料。你所征战的对手魔鬼，他正在利用你的思想以保障他在你生命中的通道，你了解吗？就是说神常常会借着环境，好，借着神的道来揭发我们里面的光景，好，我们里面有这些营垒，耶稣来了就是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但是呢，我们被揭发的时候呢，我们就去遮掩自己的这些诸般的这些罪。当我们被揭发说我们有嫉妒，我们就说，哦，不是啦，其实我没有嫉妒，我只是觉得他不要那么嚣张嘛。好，那就是你会为自己去你会用耗费心神精力来那个为你自己遮掩。那这些呢，就成为撒旦一个正好是他建造营垒在你身上最好的材料。也许你被揭发一些营垒呢，那你就说，可是都是我爸爸，是因为我爸爸这样对待我，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在母腹里就这样，所以我这样。我刚刚讲，虽然这是事实，说有些人成那个原因是这样，但是你不要老是用这个原因来作为被揭发这些营垒、这些罪的遮掩， 就说因为我在母腹里就这样嘛，所以我会这样。例如一个人胆怯的灵，那你说因为我在母腹里，我妈妈那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变得很胆怯很惨。那你这样你没有办法得胜。我们所有讲的内在生活的信息全都是最好的征战方法，而且是最积极的征战方法。为什么？当你好好要过一个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呢整个就是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如果你一直很留意，我枝子要在葡萄树上，很留意我要住在主里面，那很多的引垒会不知不觉一直脱落的。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已经越来越跟主的性情联合，所以那个仇敌在你身上呢就很不是味道，因为苍蝇不喜欢在一个干净的地方。那你的里面已经越来越干净了，你有那些苦毒啊，那些嫉妒、尊敬啊、猜疑，你里面已经越来越干净，所以他就不喜欢住在你这，他自然就不见了。所以征战不是每一次都啊，哇哇哇，好大声的，这样子征战了，刺着刺着，不只是这样。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常常来学耶稣的谦卑，你常常来学耶稣的顺服。一个柔顺谦卑的人，他就不容易被仇敌，就是仇敌就很不喜欢住在这个柔顺谦卑的人里面嘛，因为他就是那么骄傲的人嘛，悖逆，撒旦就是骄傲跟悖逆。所以如果你的性情越跟他相反，他就越不喜欢住在你的里面。那还有撒旦就是说谎，对不对？他就是说谎的，所以你那个每次为自己遮掩遮掩，哦，那就成为他最好的材料。这个身体太好住了，正合我的胃口，因为他正是说谎的灵嘛。好，那所以呢，他就是利用你的这个思想，要保障他在你生命中的通道通行无阻，他可以一直在你的里面，引垒越建越大，越建越大。好，那所以我们要对。我昨天我这些日子我就是很迫切，一个里面很迫切，就是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在讲思想的征战。我盼望主耶稣让我们当中神的儿女们真的里面都醒悟过来，不要再有那个昏昧的灵，哎呀，被仇敌住在里面，仇敌的大小便在你身上，你都甘之如饴呀。那跟他住得很习惯，就是那个地狱雄兵正在前进里面讲的，就是很爱吃他的这个排泄物，很爱吃那个仇敌吐出来的呕吐物，甘之如饴。你知道吗？一个人怀疑的个性，他不怀疑他受不了，他怀疑起来觉得很享受，因为他觉得本来就是这么可疑嘛，你知道吗？他就是习惯猜疑。举例说，例如有 A、B、C 三个人，三个基督徒，他们约了想一起祷告。那约了就是有固定的时间一起祷告。然后 A 呢，就发现 B 跟 C 两个好像每次都就是两三个一见面的时候，他就发现 B 跟 C 两个就很要好。哎呀，那个讲话啊，就是好像好亲啊，哈，然后就笑啊，这样子哈，很亲。好，那感谢主，这个 A 呢，他刚开始他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哦，好像他们两个是一起的，我是另外的，好，他们就这么好。可是他马上他就想说，哎呀，这个他们两个本来就已经早一点认识嘛，好，他们本来就是偶尔会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好，一个礼拜有一两天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会很那么熟，理所当然的，他就自己这样想，所以他就不会有一个被拒绝的引垒进来。好，他就马上想，哎，本来人家他们就是这么熟，然后呢，哎，有时候 B 呢就会煮个东西呢就会给 C 吃，好，就会带来，好，就会拿给 C。 好，那 A 呢，感谢主，他就会想说，哦，因为我有家庭嘛，因为我有家庭，所以他这个人是单身的，没有家嘛，所以当然他会拿做个便当给他吃，他就不会嫉妒，他就不会觉得说，哦，好像你们两个都比较好，我都比较，他不会。好，所以一件事情常常就说，你今日，好，你今天你 你是有哪些东西在辖制你、压制你？这就是因为你昨天的思想所种下的果。你昨天是这样，就种下你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因累在你里面。那刚刚我讲的这位 A 姊妹，感谢主，她的反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一个健康的反应，哈，而且是一个了解的反应，哈，就觉得，哎，是因为这样嘛，所以当然理所当然他们会比较熟嘛，哈，那我呢，我现在总要有一些时间才能够跟他们建立起这个友谊嘛，哈，那我要给自己一些时间，也要给他们两个一些时间，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这些友谊嘛，哈，那总是多一点在一起，自然就会有这个友谊，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他们两个好像都排挤。就是好像对他特别的把就是只有他们两个要好，他就不会这样想。那我觉得这件事是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事，对不对？你一到公司去，哦，你就觉得哦，这个同办公室三个人就那两个比较要好，每次他们两个就谈得很愉快，好，我就怎么样？你应该想，我是新来的嘛。当然嘛，哈，哦，那他们两个做事都做得很好，老板什么都是叫他们都不叫我，那你应该想说，哦，我是刚来的，我什么都不会嘛，好，你要自己去想这样，好，我讲过说，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打一封那个信啊，从九点上班打到下午一点，我的那个经理啊，我老板对我非常好，和那个经理就说，江小姐。你是大学毕业的吗？还国立大学毕业的吗？好，就这样子问我哈，就是一副很讽刺的那个哈，我就说啊，对啊，对啊，好，然后他说哦，那这个怎么打这么久啊？哈，好，我说对啊，我需要多练啊，哈，就这样，所以我没有把那个成为一个伤害进来。我在台湾，那时候学开车的时候，好，我们去教练场学开车。那个上坡起步，好，我第一次上坡起步，那个教练呢，好，就说你就这样上去，那个有两个线，两条路线，我就问他说我要走这条路线还是那条路线，那教练就说你要问100遍是不是？那是我第一遍问他。我第一次问他，我第一次上坡起步，他就很凶的骂我说：“你要问100遍是不是？”那哈，哎呀，那他好凶好凶哦，什么都很凶这样。那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伤害在我里面。后来我知道说有好多人都把他骂回去，哈，然后有的人就去告那个教练场的老板，哈，说。说我要换教练，你们怎么请个教练这么凶，怎么怎么这样？哦，我就发现有很多人真的很有刚强勇敢的，你没有？那我实在没有，我就很怕被骂。好，我就是很怕被，我从小我就觉得可能太少被骂了，好，所以他这样一骂，我眼泪就掉下来，我就很怕被骂的这样。我从小我就是很怕做错，我就是不要做错，不要被骂，这样好那。可是他那么凶，这样一骂一下，哦，眼泪就掉下来。然后他又好凶又骂这样哈，那我就跟主讲，我说主耶稣，对我就是很需要被骂，好，因为太少被骂了，我真的很需要被骂，好，让我能够越被骂里面越刚强起来，好，那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说，所以没有黑暗进到我里面，没有黑暗进到我里面，而且我第一次考就通过了。好，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有很多人里面有很多的黑暗？因为每一件小事的发生，都可以成为一个黑暗的引垒在你的里面，好，都可以成为一个破口在你身上。那问题在哪里？在你怎么思想这件事。我很感谢主，内在生活的追求使我。在很多那种可以成为一个引垒破口在我身上的时候呢，我都是这样接受，我觉得很自然，我思想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每次有一种伤害来的时候，我都是说主耶稣，我知道是你故意叫他这样对待我的。我告诉你们这个秘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抵挡仇敌的武器， 这是我自己经历过来，没有人教我。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认定，我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我知道万事都要为我效力，所以我认定是主安排我一切的环境。所以我遇到任何可以使我很深的受伤的，我就说，主，我知道是你故意要他这样对待我，主，是你故意这样安排的。所以我就不会一直针对那个人，那个人好像一直跟我过不去，那个人怎么对我这样，我就说，主，是你故意要这样对，要他这样对待我，要我学习谦卑，而且是我需要的，因为我需要，所以你故意要他这样对待我。我遇到每一件事我都是这样反应，那我觉得这个很保守我，所以我常常可以很快乐。好，当然我还是常常求主光照我，我有没有什么蒙蔽，好，我有什么拦阻你的是我不知道的。可是就我里面呢，我没有想到谁是伤害我，我里面有一个痛在那里的，我想不起来。可是你说服侍主这19年来可以有很多伤害的，我遇过传道人那个跟我交通，我就发现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你很紧张哎，好，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一看就看得出来，好，他就说因为我服侍主我觉得我受了好多好多的伤害，我说我觉得你最好现在停止服侍，好，你最好跟教会请假，好，就是拿你的假期，你好好的跟神关锁，好，我说你再不休息下来，放下这一切，你你会精神崩溃的。那为什么人很容易受伤害？就是因为你的眼目太少注视在耶稣的身上，你的眼目常常注意在人身上，所以你就觉得他怎么这样说话？好，他怎么会这样误会我？好，他怎么好像故意毁谤我？所以你的眼睛常常在人身上。还有呢，服侍主，如果你常常就是我要赶快急于有果效，我希望服侍出一个成绩来，好，无论是给主任牧师看，好，或者是给教会弟兄姊妹看，我要赶快服侍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来，人数增长到什么地步，什么什么，你真的会精神崩溃的。你要常常就是，主，我只是要讨你喜悦，我每一步就是跟随你。你如果只要我牧五只羊，那我就牧五只羊了。那你不要一直眼目在这些果效啦，好，这个还有人的眼光怎么看我啊，这些都是很容易成为仇敌，仇敌太容易就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常常一直跟弟兄姊妹讲说，你要花时间亲近神，你做完一件事再把你的心思意念回到耶稣的身上，你回到耶稣的身上，常常你的焦距就对准了耶稣而不是人。我发现仇敌有一个诡计是对每一个人通用的，他这个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像保罗，圣经上说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可是我觉得好多基督徒都不晓得仇敌的诡计，不晓得。那仇敌他有一个坐在每一个人身上一样的诡计，他就什么，他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从耶稣的身上转移，他就得胜了。只要你的眼目不是单单在耶稣身上，你只要一转移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件事的身上，或一个服事的上面，仇敌就很快可以辖制你这个人，他就得胜了。你说这么严吗？是的，是的。你去看他，常常他用各样的方法，例如有时候就让一个太太眼目一直在那个老是我先生跟他谈话就笑得很开心的那个女的身上，所以他整个注意力就一直在那个人的身上，只要电话铃一响了，又看你先生跟他谈得很开心，哦，他就越气越受不了。要不然就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就是一直在你婆婆的身上，所以到一个地步，你一看到你婆婆，你全身就神经就紧张起来。 仇敌他用各样的方法，就是让你的眼目转移在某一个，就是好像你的眼目你的思想都离不开那一个人，就是一直注意那个人那个人，好啊，或者是那个人有没有比较注意我，好，或者就是那个人他是不是比较爱别人，好，或者就是很多，你只要一转移这些，要不然就是一直注意在你的成绩，哦，我要在老板面前有很好的成绩，那这些都会这些都会耗尽你的心神、精力、你的灵命。好，无论你怎么追求这个，你就一直漏掉。还有呢，有时候菩提是让你注意力在某一个你很看不顺眼的人身上。就是你觉得这个人，这基督徒呢，好，平常实在蛮自私的，好，也都不会为别人着想，哎，可是每次在聚会呢，就，哦，耶稣我爱你，哈，好，哦，我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然后你就会每一次在聚会只要听到那个人祷告呢，你就生气，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聚会，你想离开教会。你看仇敌，你现在听起来很可笑的，可是就是有这么多基督徒就这样，那是仇敌的诡计，你知道吗？是仇敌把一个看不顺眼的那个思想放在你里面，那或者呢，你就是很受不了某一个人祷告都很情感化的声音啊，你就受不了，这有什么好受不了的呢？你看人家一个人他很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哈你，他一定是这样，他不会哈你，他不会啊，他一定是有情感的声音嘛。就当一个人爱上耶稣，他的祷告也是有情感，这很自然的嘛，对不对？你对主没情感是你的问题嘛。对，你看你爱上你的小 baby 的时候，你一定是哦宝贝，你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你不会宝贝你好，你不会嘛，所以你会对耶稣没有情感，每次祷告那么公式化，那就是你跟耶稣爱的关系也不够嘛，对不对？我们以前也都是这样祷告啊，对，先写好台词啊，哈，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好啊，什么就是一定是这些台词啊。可是当你跟他爱的关系的时候，你不会要你搞了，你就很自然讲一句话就一句话，两句话就两句话。可是常常是那个属肉体的受不了那些属灵的，哦，就受不了，然后呢，然后就给仇敌更可以住在他的里面了，住得很舒服。然后你以后就更受不了，那个阴累就更大，到一个地步你会变得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神经紧张起来，你知道吗？所以刚开始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看不顺眼，还或者是看人家的缺点，好，一个不以为然小小的，可是你没有，你不知道这就是罪，你不知道这就是罪，所以你没去对付，你没有赶快求耶稣保血洗净我，赦免我这样批评论断的灵，然后开始批评论断的鬼就住进来了，你就更会批评论断，才发现哦，批评论断的很习惯。有一个基督徒，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就是很会看人家的缺点，好，而且他都觉得他一眼就看得很对，很会看，好，这样。他就是很会批评论断这样哈，那然后呢，他说后来主光照他，好，就是他批评论断谁，好，他看不顺眼谁，主说你去教他，你去请他为你祷告，哎，结果他真的谦卑顺服神，这样去请那个人为他祷告。他得释放，哎呀，他说主好大的平安喜乐就充满了，好， 从此他就很小心自己的思想。好，然后呢他就发现说他以前总是看人家的缺点，好，难怪呢他虽然很认真的追求主，神的同类只有一点点，他现在呢被主光照对付过了以后，好，他知道问题是我自己，所以他现在都变成看人家的优点，看人家优点，诉说人家的优点。好，他说他现在神的同在好丰富哦，常常主很大的平安喜乐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我们神就是爱，所以你要得着他的同在，很需要你的心思意念要充满爱。那还有你那种批评论断的灵哦，你的孩子就很容易批评论断，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才五六岁也开始很会批评论断，批评论断谁？批评论断你跟你太太，他就你就发现神会把镜子照在你的脸上。所以我们要很去留意我们到底里面思想对人存的是什么思想。如果你批评论断太习惯了，很习惯马上就是一个批评论断的思想出来，太习惯以至于你都没感觉了，所以淫雷好多在里面都不知道，这个叫蒙蔽。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主你要光照我，光照我有哪些蒙蔽。那如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六章12-13节，马可福音第六章12-13节，
马可福音第六章12-13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又有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先是传神的话，神的话光照出来叫人悔改，好，然后呢又赶出许多的鬼。所以你身上的鬼要赶出去呢，最重要的就需要悔改，在神的道中自卑悔改。好，那你看法利赛人哈，耶稣每一次指出他们什么的时候，耶稣讲一些话，法利赛人，你看圣经常常讲哈，法利赛人知道耶稣是指着他说的，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开始怎么样，非常的生气，然后就要想怎么样能够杀掉耶稣。那你有没有发现，你要问问自己，我们像不像法利赛人？今天每一次讲台的信息，如果你觉得是在讲我，或者那个例子就是我的例子，或者说跟我很像，那你是不是也想说就非常的生气，耳朵就关起来，我不听了，都在讲我。你看这就是我们思想的反应，如果这样你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继续的这样，然后呢就会排斥神的道，然后呢就会就最后自己就沉沦了。你想，如果神的道每次讲台的话都不是讲我，那我来听做什么？我都来听演讲而已，或者我来听当评论家啊。今天讲的就是在讲某某姊妹，今天讲就是讲某某弟兄，他实在应该听，他应该来，那这样与你有何益？对不对？可是呢，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他就觉得说，哎呀，昨天讲到都在讲我，都在讲我，他就赞美主，好高兴啊，今天得着好多。好，所以我们常常很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每次我们礼拜三礼拜六祷告会，常常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要借着讲台啊，这样刺激我们的心。我就发现这里人怎么这么喜欢被刺啊但是我想说感谢主，因为他不怕被刺，他希望神的道真的要使他里面被刺入剖开，揭发出来，好让他可以真实的在神的道中悔改。那你悔改了，你才能够那个仇敌的淫累，仇敌的淫累才能够赶得出去，你才能够得释放。所以悔改多么重要，所有的淫累 而不是你一直去呵护他，找理由。我因为这样，所以这样。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几年以后还是那样。可是呢，每一次当被揭发这些不美的事，好，一些罪的时候，马上就说，对，我真的是这样，好，请你为我祷告。这样的你会发现他很快就脱离那些仇敌的瑕疵。所以常常是在乎我们怎么反应，怎么反应。好，我们的这些思想模式，在这一本这一本那个三重战场，我们已经订了50本了，很快就会到，好，大概下礼拜应该大家可以买到。那这里面呢，他就讲到，他说如果我们的思考的模式始终不愿意被改变，那么这个人他对罪的那个错误心态，会再把邪灵再吸引过来。就是说仇敌虽然现在把你这个猜疑的鬼、嫉妒的鬼赶出去了，可是如果你的思想模式不改变，就是说你哈，哦，对，就是说神把这个猜疑的鬼和嫉妒的鬼赶出去了，好，如果你的思想模式不改变，就是你要开始恨恶猜疑，好，恨恶猜疑，恨恶嫉妒，而且在神面前立志，主，我永远不再猜疑你，我永远不再怀疑，好，你要害怕这个自己再有一点点的疑惑，一有一点点疑惑，仇敌一设进来，刚开始其实都是仇敌设进来，设立这个疑惑的思想来，猜疑的思想来，好，觉得哎，他们两个讲话那么小声，是不是怕我听啊？好，他就这样一个思想来，你要马上斥责这个思想离开，好，说我拒绝这个猜疑的灵，你出去，好，你要祝福我们这两位姊妹，他们是爱我的。你要自己这样宣告出来，刚开始会跟你的感觉好像很冲突，因为你的感觉会觉得很可能他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仇敌射进来的思想就是你的嘛，所以你都会觉得很理所当然。那个信徒快乐秘诀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不猜疑呢，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你猜疑就觉得很享受，因为已经习惯猜疑的鬼在里面了。那所以你需要起来，真的那个刚开始的征战是会你觉得很厉害的，因为都跟你的性格相违背在走路的对步，明明你感觉是这样，可是偏偏你要走另外一面，可是你要需要认真起来这样对步，你会发现那个引垒才会脱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第九节，在281页，两段圣经281页。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OK， 谢谢。他特别，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会有哪些攻击，我们现在要讲到就是说，积极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让我们的思想充满的都是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事，好，还有这些德性。好，他说若有什么称赞，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好，我信主快30年了，我在教会里面呢，常常那个最存在我的思想里，给我印象最深刻、最常存在我里面的，都是一些弟兄姊妹很美的见证，这些非常激励我要效法，要来学习。好，那所以你要常常思念这一些事，不只是讲台，不只是传道人，还有弟兄姊妹的见证。 很多他们那个见证那么宝贵，对不对？像刚刚我们姊妹讲，好，那个焦虑，那个焦虑可以每一个人你都有可能临到。比如说，哦，不会，我现在不会，你不知道哪一天忽然间什么事情，一大堆事忽然临到你的身上，你会发现你开始紧张焦虑起来。如果你平常没有过一个常常回到里面安息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每做完一件事，你再回到里面安静下来，亲近主一两分钟。还有遇到什么事的时候，你不知怎么解决，而且已经很危机了，你赶快站在那先，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主我感谢你，赞美你，先保持里面的平安。这些方法都已经教大家了，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直去操练。好，思想，你在想什么？好，我们所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都马上进入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你要很留意，你眼睛常常在看什么？哦，很多人很爱看报纸的凶杀、抢劫，哦，那这个有时候看一点，让我们知道有一点尝试，哈，有一点防范之心是好的。可是你常常看，常常看，以至于变成你常常就是很害怕，很害怕。好，那还有孩子也是，不要让孩子看那种现在就是一些那种很鬼怪的电影。啊，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就看见我弟弟跟他的孩子们，就是弟弟自己爱看那些电视，然后就孩子也都坐在旁边看，我就跟他讲说不要让孩子看这些啊，好，我说哎呀不会的啦，没关系啊，果然晚上孩子就做噩梦。好，不要让他常常看那些虚假的，好，丑陋的，好，你要给他看真实的、清洁的、可爱的、可敬的。好，那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想？好，就是你对别人的思想，好，你每次看一个人，你的思想是怎么来评论？你是怎么来思想这个人？你对别人的思想呢，就成为你的一个，就是成为你的保护网。如果不是成为你的保护网，就是成为你的营垒，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举例，例如如果一个人来跟我讲，哈，讲，那他可能是要来求我，哈，或者可能是要来贬损我，哈，可是我就觉得，哦，谢谢你告诉我，我以后会多注意这些，哈，那我没有任何不好的反应。所以这些就成为我一个保护网，他的这些都没有伤到我，没有带进我任何的黑暗。可是如果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故意要这样子来鞭损我，好，那我就接受一个伤害进来，那就一个引垒在我的里面，以后我对这个人就会开始反击，好，或者反弹，好，就是你的思想如何，一个就是成为你的保护网，另外一个就是成为仇敌的因垒，看你怎么拣选。所以为什么一个思想常常是存着这一些可爱的、有美名、真实的，就是你思想常常是单纯、好、健康的思想，好，你就发现你里面不需要常常有黑暗，成为你一个保护网。好，那还有呢，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这些好的这些见证呢，我们不只听，不只思想，要去行，也照着去做。他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就可以藏在神的平安里面，常常保持神的平安。所以很重要，就是要去行，不要每次听见证，那只是他的见证。我好喜欢听弟兄姊妹的见证，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弟兄姊妹有时好像见证会就不太爱听，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太骄傲了，觉得我有比你更好的见证。我觉得好像录音带见证的就没有人要听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喜欢听弟兄姊妹的见证，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是神这样做工在他身上，都可以成为我的激励、我的榜样，所以我好喜欢听。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听见证，只喜欢听讲道？我不知道，我想过很久， 我在想原因可能是太骄傲。好，就我只喜欢听到你算什么，你上去做见证，我觉得这种见证我也可以做，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那我觉得神让肢体都是成为我们可效法可学习的榜样，所以我好喜欢听弟兄姊妹的见证，从失败的见证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惕。好，从那个他怎么得胜，哦，这个方法我也可以这样照着做。好，像上次那个李慧做见证，好，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你出去，哈哈，哦，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效法他，很多疾病也得医治了。好，你不要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夸张？好，哎，他你照着去做，哎，你会发现真的有效。好，那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的去行，去行，所听见所看见的留意去行。另外，我们常常听什么，好看什么，真的很重要。有一位妈妈，我过年的时候打电话给她，在台湾，她是一个属灵的长辈，可是呢，她这一年来生病，就是去年一年哈，一年前她生病非常严重，那非常严重，她的先生跟孩子就是硬是要把她送去医院。好，就医院呢，就这里做，那里检查，那里医治，那里医治，到后来就是，医生就是宣布没办法，好，就是非常的危险，然后就是回家，就是要准备后事，啊，准备衣服啊，好，准备后事。那这个妈妈呢，她说她回去以后呢，她就跪在主的面前开始赞美。赞美赞美，有时候你一直听医生的很多的宣告，很多的宣告，以至于你的灵会非常的下沉。好，所以他需要像这样一直赞美赞美神，赞美了三个小时，那赞美需要先把医生的宣布先抖掉，然后他一直赞美神赞美，他说赞美了三个小时呢，才里面忽然间主跟他讲一句话，说我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主说你起来起来，好，不要躺着，起来，好，要抖下尘土，好好。那结果他真的就起来开始走着，一直走来走去，一直赞美，虽然很没有力气，就慢慢走，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他说去年一年的时间他都没有躺在床上，好，主叫他不要躺，好，那就是偶尔很累的时候他就坐在椅子上打盹，好，可是他都没有躺在床上，因为他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弱，可是就是不能躺。好，主家要这样走走着，他就是靠着神的话而活。他说他这样靠着神的话而活，这一年来身体就一点一点的一直刚强起来。可是他说，你知道吗？我单单征战哈，要把医生的那个宣布抖掉哈，征战了好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把医生的那个宣布抖掉。好，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常常在听什么很重要。医生的宣布常常不是最后的宣布，神的宣布才是最后的宣布。医生的宣布对那些活在神的律里面的人是不准的。神的百姓在他的同在里常常有一个超自然的律，活在一个超自然的律，就是圣灵的律里面，是圣灵的律里面。那这在乎你的思想是不是常常在思想神怎么说，还是你常常在想人怎么说？还有你思想常常很喜欢听那些 negative 的话，特别是哦，谁在说某一个人的坏话啊？哦，某某人又在说教会的缺点啊，哦，某某人又在说这个某某人的缺点啊，你是不是很爱听这些垃圾？你如果很爱听这些垃圾，你的思想就不在主的同在里面了，因为你装太多垃圾，装不进圣灵的同在。所以你思想要装什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思想。好，就是你就如果你知道自己蛮脆弱，你更是人家那个闲言闲语的那些话，绝对不要去听。好，听了你要征战好久。 听了，你又给仇敌进到你的里面来，攻占据了好久，你在那赶出去不知道会多久的时间。所以要留意，常常要听那些真实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啊，听这些。好，啊，后来这位妈妈这样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哎，她再去给医生看，医生就好稀奇哦。好，所以神叫她说要抖掉，抖掉医生的宣布。好，抖掉那些人家告诉你已经多严重了，多严重了，多可怕了。抖掉那一些话。好，嗯，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常常在听什么，听什么，要常常听神的话，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常常充满你的心思意念。好，我在这个冬令会之前呢，冬令会之前我冬令会才前几天而已，我开始感冒咳嗽，哇，我每次一咳嗽起来又不知道咳嗽多久。好，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了，要冬令会了这么忙哦，这样。好，那我那个思想马上说糟糕，不知道咳多久，我马上拒绝这个思想，然后我就坐在主的面前，我就开始来等候神。里面忽然间 一句话，主的一个提醒，我里面就开始一直宣告，我就一直宣告，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生命，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生命，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好，我就这样一直宣告，一直宣告，一直宣告，然后我就亲近神。我亲近神大概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已经得到确据，主已经医治了。然后我起来以后有时又会咳个几声，可是我知道主已经医治了，所以我就跟我旁边的姊妹说，主已经医治了，已经好了。有时候又开始咳起来，我说主你已经医治了，我相信到隔天就完全好了。很在乎我的思想是不是认定神。那一次呢，主好像再一次提醒我，我里面又一个更新，就是觉得说我不要接受我从小就是一个常生病的，我的身体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要接受这些，我要每一天来宣告，主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生命，是我刚强的生命，所以我怎能软弱呢？我要常常接受这个思想，我不要接受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体质弱的，我就是一个常生病的，我不要接受这些。好，那我要像保罗所说的，我靠着主我凡事都能，我不要常常承认我是一个这么软弱的，我不行，我说主我靠着你我凡事都能。所以你的思想如何，这就是你这个人真实的生命的本质。你要很留意我每一天在想什么，想什么。好，所以那个我们思想如何呢，这人的思想如何，他的为人就是如何。那我们的神是一位那么明亮充满光明的神，那么诚实那么透亮的一位神，所以他要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这样子。好，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那些可爱的可喜乐的。好，那这个真的决定你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哦。好，像有一对有一位姐姐，她得癌症，她在北加州，她得癌症。好，那后来呢，她就告诉她的妹妹，她妹妹在洛杉矶。好，她妹妹一听到姐姐得癌症呢，就开始一直猜疑起来，我会不会也有啊，我会不会也有啊，我就每天开始很害怕猜疑啊，然后就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好，就去给医生检查。好，哎，果然得癌症。好，然后呢，而且他姐姐是末期，这个妹妹是才刚检查才一点点的，就这个妹妹更早去世，姐姐没去世，妹妹已经去世。所以弟兄姊妹，你常常让那些猜疑害怕的思想在你里面，真的正给仇敌很畅通无阻的通道在你的身上。好，我最后讲到一个见证，有一位姊妹，这一次我去 我去那个偷认识林良堂哈、哦，不是，那他们其中有一位姊妹啊，在上面领会哈、哦，领敬拜哈、哦，领得很好，好、哦，那后来呢，他就告诉我哈、哦，他说他就是我跟他们所教的呢。他就真的就马上很顺服，好，讲到说顺服很重要哈，结果他说他们的那个传道人呢，就跟他讲说，哎，你那个下午哈，也来领会哈，他说他都不敢说 no， 就马上顺服这样哈，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姊妹很重要。后来聚完会以后，他送我一本他的一本书啊，我才知道原来他在西雅图出车祸，哈，脊椎骨撞断了，好，那个他的那个出车祸太可怕了，因为他坐在后面，然后车椅背整个压下来，好，那个他们出车祸的地方是在有一个美国人的刚好他们的家门前，好，在田间小道，他那一对夫妻美国夫妇看到他的脸呐、啊，他的景象。害他们做噩梦，不知道做了多久，因为说好像没有看过这么恐怖的脸，好，就是那个鼻子没了，鼻梁没了，然后只有两个孔，一直喷出血来，好，然后一个眼睛也撞坏掉了，好，然后那个一个上唇也一半没了，好，然后整个脸都是血，这样子很可怕，这样。那他在医院里动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大手术，不知道六次还是多少次，十几次的大手术，脊椎断了，肝肾都有撞烂的地方，都需要开刀去修补那个肝啊、肾啊，还有肺一直的出那个水肿啊等等，好，然后他的鼻梁需要再缝补上去。好，那脸的皮肤啊，哈，都需要整形，哈，这样，就是整个是这样哈。然后他的左手也是，就是要上石膏，哈，然后右手也没有力气，就是整个是很可怕。而且他们说脊椎骨撞断了，大多数都瘫痪。那一方面是那么多教会一直为他祷告，啊，那么多教会一直为他祷告。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姊妹呢，我看到她那一本书，我很受感动，因为她除了开那么多次的大手术的那以外，然后慢慢的呢，她需要，然后一直发烧，一直发高烧，而且脸是那个肿的、青肿的，就是看起来每个人去看她就好像怪物一样，太可怕了，这样。好，那可是呢，她当她开始可以起来。好，就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开始那个复健师扶着他，可以走五步路，然后再慢慢转回来，再走五步路，就已经用尽他全身的力气了，而瘫下来。然后他就那么喜乐，那么感谢主，然后就谢谢护士这么的照顾他，啊，谢谢护士都要这样抱他下床，好，啊，谢谢医生要这样的医治他，哈，我就觉得一直充满感恩。他是一个那么会感恩的人，我看到那一本我很感动，就是说他这样走五步路，他就觉得好感谢主，我可以走五步路了。他没有说，哇，我走五步我就已经完全没力气了，我这一辈子怎么办呢、啊？我这辈子怎么过生活、啊，对不对？很多人可以这种想法，对吧？好，我还要在医院待多久啊？对。你可以往这方面去想，可是他没有，他每次拥有的一点点的进步，他就一直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护士需要几个护士这样扶他下来，没有办法下床，扶他下来，他都没有说，我这么可怜，我都没有办法下床。他不是，他是觉得谢谢你哦，都要这么麻烦你们这样扶我下床。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充满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他是那整个医院唯一的可以走得出医院的人，真的是神迹。而且我看见他在台上领敬拜赞美，我一点都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直到后来我跟他很靠近的连任，我才发现我看得出这个是有脸部是有修有整容这样子。好， 那他成为一个，他就觉得主，你既然再给我这个生命，我要好好的为你活，好好的为你活。所以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好起来，这个脸、嘴、一个假眼睛，啊，然后一直戴着纱布，他就已经到处去做见证了。他没有自怜自爱，他说自怜自爱太浪费生命了。我觉得这些苦难是要帮助我更坚强，更坚强，使我的生命更坚强。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自怜自爱。那我看到他这一本书见证，我就想到说，真的，我就回想我信主这30年来，我认识这么多的人，我发现就在乎你的思想，一个常常感谢赞美好会感恩的人，你会发现他的遭遇真的就是常常凡事亨通，他各方面就是更好更好。可是一个常常埋怨然后叹气，然后觉得我就是这样，好，你看我这样还要拖多久呢？你看我身体这个样子，好，为什么这么倒霉这种事就临到我，好，这样的人你常常发现他常常情况就是越来越糟，好像就是特别很多倒霉事就临到他身上。我就想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的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常常更引来仇敌对他的攻击。可是一个人的思想常常就是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啊，你给我发生这个车祸一定有你的美意，好，他就是一直说主一定有你的美意，好，他就是都一直这样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仇敌没有地步来攻击他，然后呢他就有一个敞开的管道让神的恩典一直流进来流进来。所以真的是神迹耶，一滴都看不出是一个脊椎断掉的人，在那领敬拜赞美还在那跳。弟兄姊妹，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乎你这一分钟你用什么思想来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来面对每一个对待你的人，你用什么思想，你决定要用什么思想，你要用感谢赞美的思想，还是你要用那种猜疑埋怨，好，然后增进嫉妒的这种思想，你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所以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良善与罪恶经决战》，圣诞诗选184首。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我们昨天所种下的果，所以我们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今天你怎么思想，你怎么想，好，你怎么反应，好，还有一个人思想什么样，他口中就充满什么，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你口中常常充满的就是感谢赞美，那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思想是在光明的思想里面，那你会发现所有很多越来就会越让你越光明越美善。好，那求主让我们这个圣诞诗选184首讲到副歌里面，就是讲到说光良善与罪恶经决战，就是你要永远的持守神的良善在你里面，还是要拣选罪恶给仇敌来在你的身上，这个在决战，在你的身上决战，最重要就是在你的思想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决战。求主让我们的思想要拣选良善，凡事相信，凡事感谢，凡事赞美，那让主可以更多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良善在这个地上，把神的国更大的带到这个地上来。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